好，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啊，很感恩我们可以讲到了普遍恩典之约，而且在今天下午呢，你可以看到圣经中第一次使用约这一个字，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哈，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是圣经第一次明确用了约这个话啊，谁也不敢说啊，这个上帝就没有正式的立这个约。那前面两个呢，很多人都有争议，尽管呢我们从全本圣经看毫无争议啊，但是到了诺亚之约，没有任何人有争议啊，因为上帝很明确的就用了立约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六章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就是诺亚之约，这里的你是上帝对诺亚说的啊，就是上帝耶和华要与诺亚立约，然后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那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就觉得这个上帝干嘛非得要跟诺亚立约呢？他直接跟他交往，直接吩咐他做方舟不就行了吗？不是，就是圣经的思路是诺亚立约就意味着他代表谁，就意味着他仿佛是跟一个国王在说话一样，一方面是对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要把我们都纳入到这个诺亚之约中，也就是上帝跟诺亚讲话，难道只是跟诺亚一个人讲话吗？哎，你看，如果诺亚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那他就绝对不只是跟我们讲话啊，绝对不只是跟诺亚讲话，也是跟我们讲话。那么圣经中这样的一种立约的语言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带你再多看一节经文，《生命记》第五章。你翻到《生命记》第五章，就是这个约是很重要，因为它把我们带到立约的现场，而且把约用在我们今天，用在我们今天。五章二到三节，我们从一节开始看好了啊。生命记五章一到三节，五章一到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与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你看，摩西这是过了四十年，他们在旷野过了四十年之后，摩西又对他们讲话。那么在讲话的时候，摩西又重申神的十条诫命，然后就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以色列人呐，今日我要再对你们说一遍神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然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第三节啊，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这个话很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啊。后来主耶稣就是用同样的解经原则来打败了文士法利赛人，还记得吧？这个撒都该人说旧约中没有复活的经文，是吧？也没有复活的事儿，他们就出了一个很刁难的个案，就说一个人嫁给了他的哥哥， 然后呢，他哥哥死了，他的弟弟有责任要娶他的嫂子来为哥哥生子立后。结果呢，老二又死了，一直到老七，然后呢，将来复活之后，这个人是谁的妻子呢？耶稣就批评他们两个方面，还记得吗？第一，你们不晓得复活之后，人已经脱离了这种情欲的辖制，他也不需要男人女人的帮助了，他完全可以靠着神来过刚强的生活了，所以呢，也不娶也不嫁，来向天上的使者，所以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第二呢，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那主耶稣就引用了一节经上的话，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话就击败了他们呢？跟在这里摩西讲的是一样的，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其实我问你，是不是跟列祖立的？是。但是摩西为什么说不是与我们列祖立？因为列祖都死光了，是吧？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原则啊，人死了之后约就不存在了啊。那你们呢，被列祖代表了，因此这个约今天你们活着要承担，要承担，所以这个约的责任今天就落实在你们身上，落实在你们身上。耶稣就是用同样的原则，就说如果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去了，上帝见到摩西的时候不会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那个约的应许还在，这就说明这个立约的人还活着。所以这个约中的语言仍然是有效的，所以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因为他们早就受过这种约的训练了啊，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啊。尽管立假的祖先已经死去了，但是他立的约有效，因为我们今天活着要担当。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跟诺亚讲话，不只是跟诺亚讲话，乃是借着诺亚做人类的代表与全人类讲话，所以他做的方舟是邀请所有的人要进入，然后呢也审问了那个世代的人的罪，审判了那个世代人的罪，他给了人那么长的时间，120年，让人不断的悔改，然后诺亚呢也是传义道，然后但是没有人听，因此就借着这个行动来审问了那个时代的人。那因此上帝跟诺亚立约，也是跟全人类立约，人都有承担约的责任，也有被约的诅咒，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都被带进诺亚之约，而这个约呢又被称为普遍恩典之约。普遍恩典之约，为什么叫普遍恩典之约呢？普遍恩典是指神赐给全人类的恩慈，不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这恩典是他们完全不配得的，不管他信还是不信，上帝统一都给他们。所以呢，在这里，在耶利米书里边提到诺亚之约的时候，又叫自然之约和白日黄昏之约。自然之约、白日黄昏之约，哇，你就可以看到圣经认为白日黄昏、上帝给我们太阳都是因为诺亚之约啊，就可以看到我们都享受了约中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例外。上帝之所以让稼穑、让寒暑、让四季运作，不是自然，乃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的这个自然是一个很不好的词儿，是吧？就仿佛是一切都是自己在运作啊，自己在运作。所以呢，我们古人用另一个词叫道化啊，但是道化呢，后来被佛教拿过去用了。这个，因此呢，我们基督教应该找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啊，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这个自然其实不是自己让自己这样，对吧？乃是因为上帝有他的立约，他才能这样。所以呢，他不是自然而然， 乃是神圣使他这样，我称之为神圣使然啊，使然是吧？不然叫使然啊，
是上帝让他这样，
上帝让他这样，并不是他自己想这样，就这样啊。好，那上帝立诺亚之约，它有两个重要的现实，在诺亚的时代一代的重复，也就是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不断的这个死去，生下来死去，生下来死去，这个有很长的家谱，不断的说谁活到几岁就死了，谁活到几岁就死去了。那么圣经借着这样的一种重复，一种不断的来循环，告诉我们活了多少岁就死去，让我们看见这正是上帝对人类背约的一个诅咒，也是人类在这种背约的情况下被罪和死捆绑，就是死因着罪临到了世人，所以这正是诅咒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实现，这是一个事实。那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看见神可以干预，尤其是借着以诺，然后呢神让他没有经历死亡就把他接走了，我们就看见神一方面在全人类都要罪和死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现实中，上帝仍然有他的干预，然后呢借着以诺让我们看见人与神相连，与他同行，就有胜过死亡的确定的盼望。所以到了诺亚的时候，这两个事实让我们看见诺亚之约的一个背景，也就是人类极度的邪恶，然后这个地上罪恶很大，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六章五节啊，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见神要以他的怜悯来干预这个世界，所以神以怜悯来干预世界，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立约的方式，然后呢让这个约对全人类来有效。所以这个神对这个有罪的世界来进行审判，我们也看见这个人的罪恶招致了神的审判，所以神就对诺亚说，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但是独有诺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这并不是指诺亚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道德的瑕疵，而是指耶和华算他为义，也愿意抚救跟他立约。好，我们就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有了世界性的大审判，有了洪水，后来呢上帝又在洪水之后与诺亚立约。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呢其实早就有了这个跟约有关的应许，上帝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所以这是诺亚特殊的这个尊荣，因为神愿意与他立约，而这个立约呢上帝有了他的这个应许。那么上帝对诺亚的应许我们称之为叫三重应许，上帝对诺亚的三重应许。那么哪三重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啊，三重应许，一二三， 第一个是受到界作为整体，不再因为人的罪而遭难。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整个受造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再因为人的罪而遭难。那么人的罪具有宇宙范围的后果，这是一个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啊，就是人犯罪不只是人犯罪的事儿，它会影响到整个受造界，让整个受造界都受影响。你看啊，原来地上没有荆棘蒺藜，但是呢，因为人犯罪，地上就有了荆棘蒺藜，啊，也就是说，一般神学家不会说神又造了一种新植物叫荆棘蒺藜，而是说一些植物就长出了刺，就变成了荆棘蒺藜。然后呢，在伊甸园中的时候，狮子都是要吃草的，老虎也要吃草啊。我们最近刚看到有一个人进了动物园喂老虎，是吧？被老虎给咬死了，昨天发生的事儿，是吧？然后大家都在说活该啊，谁叫你这个自己跑进去不遵守规则啊，结果就遭受了这样的灭顶之灾啊。那不管怎样，这个人的确是很可怜啊，啊，尽管他自己有他的错误，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受造界确实就变得非常的凶暴和可怕。如果当初亚当没有犯罪，那么这个老虎也不会把人咬死，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受到罪的玷污和影响，那整个受造界都受到严重的牵连，严重的牵连啊！所以呢，这个罪对世界的影响一定是全方位的啊，以至于我们只是透过圣经来看到，在伊甸园中，这个动物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而且绝对没有任何这个罪和死的痕迹，罪和死的痕迹啊，所以我们肯定不能接受说，啊，在亚当之前，人类世界不要说人类啊，世界还有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甚至还有恐龙都灭绝了，在人之前，啊，我们不接受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如果你接受，就说明啊，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亚当之前就已经有了死亡了，啊，在亚当犯罪之前就已经恐龙灭绝了，啊，那这个就是说明圣经讲的是不对的，啊，我们是不会接受这样一种非常错误的学说，也不会被这种所谓错误的自然科学来摆布。我们相信上帝造的世界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罪和死亡的，啊，然后呢，只是人的罪影响了被造界，所以整个万物的秩序都遭到破坏。那么直到世界的末了，人的罪要一直影响受造界。那么在洪水中，神因为人的罪把他的愤怒倾倒在整个受造界，因此整个受造界不只是人受到审判，那么多的这个动物也受到审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现在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呢，他要使这个啊，整个宇宙万物不再因人的罪而遭受这种可怕的审判，这是他的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第二个应许是他在创造的秩序中有世界范围的稳定。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你看，是谁让这一切永不停息？上帝，他跟白日黄昏立约，这就是耶利米非常感恩啊。他说：“你跟白日黄昏都立了约，啊，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一切就永不停息，永不停息。那么地还存留的时候啊，你在这个话里也看见另外一个话，是吧？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将来有一天啊，这个世界会停止存留， 也不再按照今天的样子来存留。所以在世界末日之前，这个地不再存留的时候，那么现在有它的稳定性，我们也活在这个稳定性中。所以呢，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季节，我们可以播种，可以收割，我们有可以预期的寒冷和炎热，我们有冬天和夏天，我们也有可靠的白昼和黑夜。这样太阳每天都会按照时间升起，来见证神的信实可靠。所以你看耶利米先知也特别来感恩哈，他说每早晨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这是一种立约的话，就是他看见太阳升起来，他就知道哎，神守约施慈爱，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不致消灭是因为你浩大的恩典。所以春夏秋冬四季丰收都在见证着神的信实和守约。那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神永远不再毁灭一切有血肉的，尤其是不再用洪水淹没整个地球。我们相信这个洪水是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因为各个民族都有洪水的传说。那他答应不再用洪水淹没整个地球，那因此将来上帝世界末日的时候不会再用洪水灭世。所以我们看那个电影2012，他就是讲世界末日的。他有一个错误，就是他认为世界末日上帝会用大洪水来这个审判整个世界，那就这就说明他不了解诺亚之约，是吧？他不了解，所以拍了一个错误的电影。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彼得在讲啊，这个彼得前书后书里边提到，有行至的都会被火焚毁啊。当然，这是指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个全然的那个新的特点啊。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世界跟将来的世界没有任何的继续性呢？神学家一般也不会这么认为啊。他们相信说，上帝也会把罪除去，让万象都更新。它会有某一种程度上的延续性，也就是你到了将来的世界，你还会是你，人别人见到你也还是你，是吧？而不会说你一点延续性都没有。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在那个世界中，是一个没有了罪，如此美好，如此完善的世界。有人问啊，说在天堂到底有没有狗？然后呢，我问我的系统神学老师啊，我说天堂到底有没有狗啊？他说有狗的话也不是地球上的狗。哎，我觉得是这样，是吧？因为那是新造的啊，那是全新的啊，它不再受罪的影响，因此天堂的狗一定不会吃屎了，是不是？啊，也天堂也没有厕所，因为呢人不再饥饿，然后呢不再寒冷啊。然后呢也不会体力消耗，所以你想想，你不用睡觉也不会打瞌睡，所以那是一个全新的属灵的身体啊。那因此这个动物我相信也会全然更新啊，全然更新是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三大应许，三大应许。那么这三大应许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整个受到界不再因着人的罪而遭难，第二个是世界范围受到秩序的稳定性，第三个不再毁灭一切有血肉的，不再用洪水淹没地球。那么上帝用什么做记号呢？彩虹，彩虹之约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就想到神的应许。上帝借着彩虹来告诉我们，神记着这样的事，就是每一次上帝给了我们彩虹，就是神对我们讲话，说我记得我的应许。那我们也要记得神的应许。他把彩虹放在天空，意思是说神看见，神记得，也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记得神信守他的话。那当神给了一个更新了的世界，他也给了人新的责任， 这就是约中既有应许，
又有责任。你注意，既然这个应许是给全人类的，所以这个责任也应该是给全人类
啊，给全人类。我们看见第一道指令，生养众多。有人说，哎呀，上帝给亚当一个命令，生养众多，那是给亚当的命令，是吧？跟我无关。这个你总说跟你无关了吧，不能说跟你无关了吧，是不是？上帝又重申这个命令，生养众多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刚刚被清洗的涤除了罪的新世界，特别需要有人去管理治理修理。所以上帝不只是单纯让人生养众多，乃是要让人承担使命。所以我们既要生养，又要让他成为敬虔的后裔，又要让他干嘛？承担使命，要管理治理和修理。所以女人的后裔要多多加增，也要乐于来按照神的心意，有这个生养，愿意得敬虔的后裔啊。我们今天二胎政策都放开了啊，好多基督徒都不愿生，是吧？然后呢，嫌太辛苦，然后见到我的大姐跟小弟，他们都一个孩子，然后我动员他们再多生嘛，我说多生个孩子比多一套房子好多了。他们说这个一个就累坏了啊，这个累的还没歇过了，然后再要一个还得了？啊，我说多了就不累了，是吧？大的带小的就不累了啊，被神有更有能力，所以他们都很羡慕，说你这三个怎么带啊？这个想想都愁得慌啊，所以他们看我们就像看难民一样啊，就觉得我们这个，哎呀，这个太悲惨了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有真正的喜乐啊，有神给的喜乐啊，因为神有他的这个命令，也有他的赐福，也有他的赐福啊。第二个，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交付你手，也就是要去管理、治理和修理，然后呢来治理整个宇宙。有责任来治理和掌管，有责任来治理和掌管。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西方的文化它也堕落了啊，他就认为说我要去征服，我要去伤害大自然，这是错了。那么东方的文化呢，就是我要匍匐在大自然面前来膜拜大自然，然后呢那个给大自然去烧香磕头，那么这也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管理、治理、修理，我们要做管家，既不去伤害大自然，又不去膜拜大自然，乃是呢做大自然的管家啊。这是我们看见这个责任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上帝给人的饮食增加了食谱，有了扩展的食谱。神说一切活物人可以捕食、捕猎、食用。那么今天有一些信徒强加一些饮食的规条，这是没有圣经的道德根据。过去有一些礼仪的临时的条例，但是今天这个神的百姓不需要来遵守。耶稣也说，从外面进入口里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神最终在乎的是人心灵的圣洁，而不是饮食的清洁。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也给了我们一个扩大的食谱。第四个方面，上帝规定了血的神圣，血的神圣。尽管人的食谱扩充了，但是神却对吃肉下了禁令，就是不可吃动物的血。这一项条款特别确立了血对于神自己以及后来对神特别的意义。从圣经一开始，神就让人知道血中有生命，生命在血中。由于死亡是因着罪加给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小心对待血，这会帮助我们记住这个现实。所以血即使是动物的血， 也有神圣的性质。我们即使在烹调食物的时候，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当然，圣经特别重要的是对血种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这颗思想的种子在整本旧约祭牲的事上凸显出来，也就是祭牲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献祭。那么讲出了这个血的神圣，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流出了自己的血，他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始于亚当夏娃的赤身肉体的羞耻，神借着动物来给他们做衣服穿，来教导他们。然后呢，这种思想要透过亚波的血，在这里透过挪亚之语，神就给神救赎的图景最终增加了一笔。原来他透过使血分别为圣，是以血做道具来教导人不要玷污，因为要注意到血在救赎工作中要起到特别的作用，它特别指向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也特别有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预表性，和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不连续性，后边我们也还会谈到旧约到新约。然后最后一个方面是上帝规定了死刑的责任。现在很多基督徒呢就在说基督教是鼓励废除死刑，但是呢在创世纪九章六节，你可以翻到九章六节啊，然后来看，他很清楚的来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九章六节：凡流人血，他的血也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就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然后呢，因此，如果谋害了别人的生命，那么他的命就要被这个合法的给杀掉。因此基督教是提倡这个死刑，因为呢这是来让人严肃的对待毁害有神形象的人的生命，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儿。那因此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在告诉我们你的眼和别人的眼同等宝贵，所以你要像保护你的眼一样保护别人的眼，那你也要像保护你的命一样保护别人的命，所以它背后其实是一种爱的原则啊。所以这五个方面来让我们看见上帝在约中对人的教导，让人知道上帝给人规定的道德的责任。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洪水和方舟都是一个预表，然后呢诺亚之约的作用，一方面确定了一个稳定的世界，神可以在世界的舞台拓展他的救恩计划，另一方面他也来告诉我们救恩跟审判是并列的，救恩跟审判是并列的。当救恩临到的时候，也意味着审判也开始在运作。当福音传出去，有的人接受得救，那不接受的人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要受审判。所以在这里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是同时的。所以呢，当你去抱怨上帝说他的审判是如此的可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方舟120年都是敞开的，你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进入方舟，所以你也没有资格来抱怨说神似乎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来进入方舟。所以当福音来广传的时候，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抱怨神将来有审判，乃是抓紧悔改。因为当人正在吃喝嫁娶的时候，洪水突然就来了，因此那一刻那一秒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他随时要来。所以神的愤怒和报应是真实的，同时也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拯救保守是真实的。 所以神有大能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将来的审判。那么神用了这一个方舟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舟是一种遮盖，因为呢在方舟里里外外都抹上了石漆，石漆呢是用于遮盖，所以呢在希伯来词中这就是一种遮盖。在旧约圣经中这个词用来指平息神的愤怒和不悦，那么这个同源的词就被用来做赎罪祭。赎罪祭它就源于方舟中用石漆来遮盖，所以基督就像方舟的石漆那样遮盖了我们的罪，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它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逃避神愤怒的避难方舟。我们可以在方舟中逃避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审判。所以我们思想神保守他的百姓，然后看到上帝亲手关了方舟的窗，而且上帝顾念方舟中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八章一节，八章一节，我们一起念：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狗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在这里，神纪念，神记得，神想念，神也护理，神也眷顾。那么神也怎么样？神也立约，他愿意让他的百姓在黑暗中发光，也愿意来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神与诺亚所立的这个普遍恩典之约，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以他的公义可以来毁灭审判，但是呢他却仍然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恩典中有机会能够悔改。好，我们在神面前来向神有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普遍的恩典之约，也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回应他的救恩，也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个都能回应神的救恩，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因为我们正婚丧嫁娶的时候，洪水忽然就来，我们不知道神的审判，最终的审判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这一天都平静安稳，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喜乐，也让我们看见说你实在是做了这样奇妙的圣功，也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审判之中特别有你自己的怜悯，也让我们看见那个在汪洋中的那条方舟实在是有你的眷顾和保守，也实在是一直做着这样眷顾和保守的工作，我们就特别归荣耀给你，也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律例中得乐，在你的圣约中喜乐。谢谢你跟人的立约，也谢谢你让寒暑假课都不停止，同了说没有依靠，同了说没有依靠，主，我们就特别的谢谢你，我们就特别的赞美你，也求你继续引导我们，继续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欢欣鼓舞受造就。主啊，就求你来赐福保守引导，谢谢主，以上我们成功的发生的事。好，我们请慧伟杰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你啊、今天带领题目啊、一天来到这里给我们讲新约神学入门，讲到前面的五课，也特别感谢主借着挪亚之约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架设寒暑日月星辰的正常的运转都是蒙主耶稣基督啊、保险这个恩典之约为根基来托付托住的，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你的恩典使然。我特别的求主带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有感恩的心，因为每天太阳的升起，每天的星辰的雨露都在提醒我们，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我们是被约者，我们是蒙受恩典者。也特别的感谢主，你透过挪亚方舟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说你最终的大审判仍然要来临，主要你在大审判来临之前却 拣选我们这群不配儿女进入你的方舟，就是你的教会，来躲避这样最终的审判，而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一起得胜。也特别的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在活着的一生一世当中尽到使命，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同时也能广传福音，让更多的属你的儿女进入这方舟，进入教会，躲避到最终审判。求主怜悯看顾，也恩待这个教会，在接下来这两天的学习当中，让我们同得造就，在基督里能够合一。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好，感谢申哈，明天我们九点是吧？九点开始啊，好。